大家好，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国华老师。当你能够在语调上与对方做好同步，无形中你的心就与对方的心搭起了一道桥梁，让你能够更清楚洞悉对方的内心世界。要能这样的话，你就要能够看懂对方的 VAK。一个呢，日本的电视主播正在访问一位相扑选手，对话内容是这样的。主播说，那么赛前教练有给你什么样的意见吗？选手说，这个赛前哦，教练呢要我们专注啦。主播说，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啊，转眼之间就结束了呢。选手说，对呀，我已经尽了全力了。哎，主播说，那么最后麻烦跟你支持的这些粉丝们说句话好吗？选手说，好啊，我很开心，谢谢大家。听得出来他们的对话感觉卡卡的吗？有吗？为什么相扑选手接受访问的时候回答会这么僵硬呢？这其实啊，就是跟彼此惯用的表象系统跟职业有关。电视主播呢，他们惯用听觉进行沟通，而相扑选手因为职业的关系，惯用身体感觉，也就是触觉进行沟通。上一集的播客中呢，我教你认识了所谓的优位表象系统，也叫做主要感官用语，主要分成视觉型、听觉型、触觉型这三种。若你与沟通的对象使用了不同的主要感官用语，还记得上一集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吗？动物方程式里的兔子女警跟树懒公务员对话，还有志明要送春娇礼物的情景，都是因为不懂得配合对方的主要感官用语，导致了沟通不理想的结果。本集呢，继续带你认识如何运用优位表象系统来达到与对方口语上的契合。口语契合做好呢，就是要做好有效的跟随对方五步，这是建立信赖关系的第一步。要能够运用对方的优位表象系统进行沟通，首先呢，你必须知道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优位表象系统的使用。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怎么去了解对方呢？这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你试着判断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优位表象系统。这个方法有四个步骤。步骤一，回想一下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体验。现在呢，请你回想一下最近身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而且请你要抱着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的心情来回想。步骤二呢，动笔写下这样的体验。接着我要请你抱着想要将这样有趣的体验分享给别人的心情动笔写下来。记得哦，不是要你请你写作文，只是要用平常说话的口吻写下来就可以了。步骤三，计算一下 VAK 的表现数量。确认呢，写下的表现是属于视觉 V、听觉 A 还是身体感觉 K， 然后计算一下哪一种比较多。步骤四，检视自己的 VAK 倾向。现在，请你检视自己所写下来的短文中所使用的 VAK 比例以及表现的特征等等。听完不懂是吗？没关系，我来给你举个例，你比较容易了解。有一篇短文呢，它是这样写的。今天第一次上了国华老师的课啊，假日一大早我就揉着惺忪的睡眼前往上课的教室。那毕竟啊是我第一次上课，只好呢有样学样的上课，并跟着练习。代表分享的时候呢，真的好紧张哦。不过呢，也因为了解了很多重要的行销概念跟原理，我也慢慢的产生兴趣。一回神呢，才发现已经中午用餐时间。上课时间过得很快，不但认识了很多业内的高手，我也很兴奋的期待下一次的上课。好，在这个短文中呢，我带你来拆解一下这个同学的主要感官用语是什么。第一次上国华老师的课啊，这是属于中性的用词。假日一大早啊，这个一大早啊是视觉的用词。我就揉着惺忪的睡眼，揉着是触觉用词。前往上课的教室，前往是视觉的用词。毕竟是第一次上课啊，这属于中性用词。之后有样学样的上课，有样学样是视觉的用词，并跟着练习，练习是触觉的用词。代表分享的时候，代表分享是听觉用词，真的很紧张，紧张是触觉用词。不过也因为了解了很多重要的行章概念跟原理，我也慢慢的产生兴趣。这段话呢是属于触觉用词，一回神才发现啊是视觉用词，已经是中午用餐时间，用餐是触觉用词。上课时间过很快是视觉用词，不但认识是触觉用词，了很多业内的高手，这是视觉用词。我也很兴奋是触觉用词。 也期待下一次上课，期待这属于中性用词。好的，我们来算算这个同学的视、听、触哪一个用的比较多。视觉呢，我们算一下是七个，听觉呢零，触觉七个。好，那么视觉跟触觉一样多，那这个同学偏向视觉也偏向触觉的主要感官用语。你说那怎么办？若我也这样的话，那我到底是视觉还是触觉呢？不要紧，下一集呢，我再来教你另外一个判断方法，搭配使用的话，就会更精准知道你自己是哪一种主要感官用语的。好，知道方法之后呢，现在就请你摘下你的耳机，试着用我教你的四个步骤，试试看吧。对了，写完短文之后呢，若要进行词汇的判断，你可以对照一下上一集的三种不同优位表象系统，主要会运用的词汇进行判断。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太难的话呢，那我也建议你可以来上实体课程，会有更完整的教学的。从倾听对方的说话过程中，你就能够判断对方目前正是以何种主要感官用语进行表达，从而判断对方是哪一种优位表象系统。若这个时候你能够在口语用词上也采用与对方一致的形态，那这样便能够在内容上充分呼应对方，有效的建立起亲和感。一个人的内在心境往往随着其外在的语调表现而显露无遗。当我们能够在语调上与对方做好同步，无形中就是你的心与对方的心已经搭起了一道桥梁，帮助彼此的神经系统更清楚洞悉对方目前的内心世界。在心意相通的时候呢，两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和谐融洽的状态，这就叫亲和感，也叫做信赖关系。好，那么有关口语与非口语的呼应技巧我已经教给你了，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要对方做好听你说话的准备，真的没那么简单，对吗？但我相信啊，就你的求知欲，这样的方法还是不能满足你的。现在我再来教你跟随对方五步做好呼应的第二大技巧，观察舵测法。观察舵测法英文叫做 calibration。舵测呢，指的是识别人们外在行为模式的变化，以作为衡量人们思考与感受状态变动的一种方式。我们都知道，内心所思考的会下意识的显露于外在的行为上。下意识呢，是指对外界刺激的习惯性反应，是一种略带模糊意识，却是不知不觉的一种意识历程。你可以呢，用观察舵测的方式呢，去判断对方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同意不同意，或是是或否。好或不好等练习，来培养你感官的敏锐，并将这样的敏锐度啊运用在你的业务行销上。我也跟你分享哦，我销售课程的当下就常透过这种观察舵测法，让我总能够在第一时间锁定我的准顾客，而且啊不用对方口语说明，我就能够精准洞悉对方心里的喜好，判断我当下的销售决策。老实说啊，我真的觉得这技巧对于成交实在是太有帮助了。你肯定听过这句话，嘴巴说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身体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就是潜意识的一种表现。而你要学的啊，就是透过观察舵者的方式呢，看出对方现在的心理状态。举个例哦，我上课的时候啊，若是学员想要下课了，他们不用说，我看他们下意识的行为，我就知道他们想下课了。他们啊会收拾好讲义跟笔记，女生呢就会将包包放在桌上，或是双脚会朝向门口的方向。这些行为动作呢，常常比嘴巴说的更精准，因为啊嘴巴会骗人，但自然反应不会。好，那么怎么样使用观察舵测法去看出对方当下的心理真实的状态呢？本篇篇幅有限了，我下一集再来完整教学。最后帮你总结一下本集的学习。一，要能够看懂对方是哪一种主要的感官用语啊，你就要先了解自己是哪一种优位感官用语，了解了自己的，你再来看懂对方的感官用语才会有意义。二，所有被验证有效的方法要怎样才会对你的工作跟生活产生帮助呢？答案就是学以致用，对吗？我想你肯定是同意的哦。那我问你啊，你觉得我刚刚教你识别自己的主要感官用语，你觉得有效吗？好，有效。请问，那你刚刚尝试了吗？没有啊。啊，那就是知道却没做到，对吗？对你帮助是有限的啦。待会听完总结之后呢，去好好的练习一下吧。你应该听过啊，有人跟你抱怨，上课没有用，对吗？其实他说的没有错。为什么？就是因为不把所学拿来用，当然没有用，你同意吗？ 三，所有比你成功的人呢，可能比你努力之外，更有可能是所懂所会的方法比你有效。所以啊，要做到跟随对方五步，除了口语与非口语的技巧之外呢，还要懂得运用你敏锐的观察力，这里称为观察洞察法。很多时候呢，身体下意识的自然反应，远比对方嘴巴说出更能够让你判断出对方当下的真实心理的情况。学好观察洞察法，加上学以致用的练习内化，那你将能够更容易与沟通的对象快速建立好亲和感。好，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也请你分享给你的伙伴哦。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国豪老师，期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